脚驼子虚方二次赶奔黄羊观，这回他可注意了。为什么呢？找皇上了，事关重大呀。今天找不着，明天是最后一天了，那怎么向元帅交代？不用等人家说话，干脆就得抹脖子自杀，没脸活着了。所以徐芳心情紧张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飘身行跳到院里头。他一听啊，这院刚乱完，有人呢还喊呢，前院有没有？没有。后院都找了吗？找了没有？
哦，
小矬子明白，大概方才我把故事给救走了，他们发现了，这正找人呢，这是。干脆我先等会儿。想着这，他趴在一块石碑的后头，定起凝神在这等着。哎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在徐芳的身边背后，冲他这小枣核脑袋拍了一巴掌，啪嗒，把徐芳打了一棒。回头一看，一条黑影在他面前就晃，没了。可把徐芳吓坏了，心说这是谁呀？这是，是庙里的人？不对，庙里的人要发现我，就得下毒手，能跟我闹着玩吗？自己的人也不对呀。长帽、丁克英、朱木英、花帽，那都是马上的将官，在部下没有这么快的身子。这谁？徐芳一拨了脑袋，一合计闹鬼了，该我死了快。不对，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？我得追一追。他起身奔着黑影就追下去了，但是已经晚了。这条黑影是踪迹不见，究竟是谁徐芳也不清楚。要一想，管他呢，爱谁谁，我也得把皇上的下落探听出来。转身经他二次回来，就将大殿之中又吵吵又喊。徐芳爬到后窗户这儿，点破窗棂往屋看着，一瞅这屋里头明灯蜡烛啊，照如不照。正中央坐着个高大的老道，和这家伙长得可太凶了，要站起来的个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，长得是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。一瞅这脸，从脑门到下巴能有一尺半长，比那驴脸还长着一扎，三角的眉毛，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，大狮子鼻子，翻鼻子头，鲶鱼嘴，厚嘴唇，这嘴角往下扒拉着，面如瓦灰，颌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，两个大山峰的耳朵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穿八卦仙衣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背后背着一对双剑，眼露凶光，面带杀气。在他面前呢，站着俩人，这俩人垂着手，低着头，正在这挨训。徐芳借灯光一看，这俩人长得，哎呀，更难看，好像亲哥俩一对双棒。那个比自己高不了多少，一对矬胖子，长得都是五短的身材，背后也背着刀。看那脸上不是刀伤就是枪伤，嘎里嘎啦，跟个活鬼似的。年岁不太大，都不超过三十。就听这老道训他们俩， 和战斗心。怎么瞪眼就把人给看丢了？师父，这不怪我们呢。在我们刚到后屋，就发现那些女人叫被子蒙着，在地下趴着，还有仨吓得背过气去了，抓着那女的也不知道给谁背走了。我们也没闲着，紧找慢找也没找着。要这么说，八九不离十，大概是民营的人。谁知道呢？不是为朱元璋来的。徐芳一听有门，摘耳朵更注意听着。怎么办？你们看看那朱元璋丢没丢？
是。
两个人去不多时回来，
师傅，这还真不错，他在屋里锁着，没丢。
去，把他给我带来，多加谨慎。
哎哎哎！
徐芳一听，这心就跳上，真是皇上落在这儿。有心回去给长茂送信，又想不能，没看出个水落石出了。在我走这阶段出了变化，徐芳还不敢走，屏息凝神，小眼睛瞪溜圆看着，就听外头脚步声音，把一个人架进来了，脑袋上头套着黑布套，刚把黑布套解下，拿过椅子来让他坐这儿，左右有两个人架着，借灯光一看，正是洪武万岁朱元璋。但是这朱元璋啊，好像喝醉了没睡醒似的，眼睛闭着，鼻子还打着呼声。徐芳明白，大概他中了蒙汗药了。就见那俩矬胖子在腰里头把解药取出来，有个小瓶，打开一种药面，喷到朱元璋的鼻子眼里头。时间不大，朱元璋这才明白过来，打了个喷嚏清醒了，睁开眼睛往左右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朱元璋瞧这个脑仁疼啊，这脑子里头好像刀弯的一样，心口还有点恶心。就在这时候，就见老道把桌子一拍，禀报，万岁受惊了，可认识贫道。朱元璋就一愣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尽量的回忆。这才回忆起来，他就记得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母英、徐芳还有二十几名亲兵去追赶一个什么野兽，自己一高兴在后面也追，但是马没有他们快，追着追着就找不着了。朱元璋一合计，我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等着得了，还要回到双阳入口，正等着呢，从对面来帮人，他认为是长茂他们来了，赶紧匹马向前，这就打招呼。结果走近了一看，不是长茂他们，为首的有一对矬胖，长得跟活鬼相似，每人手中拎着把刀，后头还有些小子用黑绸子蒙着脸，一看就是匪类。朱元璋有满身的武艺，也不见得就那么害怕。就见这一对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，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冷不丁认出来了，哟，这是皇帝陛下呀！哈哈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皇帝陛下，我们这给您施礼了。
朱元璋就问说你们二位是谁，这俩人还真是胆大报了名了。上水手这个说，我外号人称花面虎，我叫周顺。下水手这小子就说，我叫青面虎周能，我们是亲哥俩。实不相瞒，奉我老师所差出来踩个溜子做点买卖，哎呀没想碰上这么大买卖，我陛下走了，跟我们溜达一趟，让我们那住两天，走了。朱元璋一听这要绑架，一伸手咯噔把五钩身飞亮银枪摘下来。那朱元璋也不白给，在马上啪啪啪还练趟枪，把眼一瞪，你们说的什么话，朕岂能跟你们走，要明白实物赶紧闪开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容等我的亲兵回来，你们要再不走要抓住问罪。北爷，我到底是当皇上的，一张嘴就是官词儿。我说你拿谁呀、啊？你问什么罪，爷爷就不怕犯法，怕犯法就不吃这碗饭，怕就不干这个。你把你那话收下来，弟兄抓他。众人往上一闯，朱元璋觉着不含糊，不行哦，一个多年不打仗，养尊处优，立领头也没了，二一则也上了年纪，这帮贼真有两下，三下五除二把朱元璋抓住脚脖子，在马上拽下来了。朱元璋打算喊，他们怕出事，拿出泥药来就给朱元璋喷脸上。感情这蒙汗药分多种多样，有的可以下在韭菜里头，有的直接可以喷，是粉面型的。朱元璋就觉得脑袋嗡了一声，以后的事儿不清楚了。这朱能和朱顺绑架了朱元璋之后，不敢走阳关大道，他们在山洞里头眯了一天一夜，全找那不好的道，赶奔黄阳关。这俩小子是这么打算的，见着我老师，我老师一定是高兴，就这买卖做的比哪个买卖都大，可怎么办呢？要不叫朱元璋给出个字据，要多少钱呢？叫明营来赎人，他们要不来赎人的话，就把朱元璋给杀了，这样我们能发笔横财呀，远走高飞，我们就发家致富了。要不就把他送到元营，前去勤工受赏，元阳一高兴，还许加封我们师徒三人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哎，总而言之，怎么说怎么有理。就这样把朱元璋架进庙里来。长得最凶恶这个老道是个什么人？这家姓石，名叫石壁辉，外号人称黄阳道长。想当年这个石壁辉还在陈友谅手下当过副将，也保过大姚王刘福通，就因为这个小子没事吃酒吐毛蛋，老犯军纪，不是打人就是骂人，走到哪块也没人得意他。后来十八路反王干脆就下了通牒了，谁也不准收留他，弄得这小子这样犯法了。石壁辉一看，你们不是不要我吗？我还独立为王了呢。这小子流落江湖，变成土匪。有一年他得了病，正好走到郭盔山黄阳关。原来这庙里有个老老道，也叫黄阳道人。这老老道挺善良，就把石壁辉救到庙里，用山草药调治，后来把他养好了。但是石壁辉这小子真 还是一条毒蛇呀。好了以后他一溜达，一看这黄粮罐地点太理想了，五层大殿，这要做个贼窑，我就有了安身之地了。还要看着这个恩公黄粮老道害眼，在一天的晚上，他们黄粮老道找来了，说你把我救了，我感恩不尽，我打算用用你这地方。你说要留着你吧，这玩意你准保不乐意，那么大岁数你活什么劲儿啊，你早早升天得了，把噗一刀把这老道给杀了。从这以后石壁辉摇身一变，也当了出家的道人，冒名顶替，也叫黄洋道长，把这块就霸占了。原来有几个小老道架不住他的威胁和利诱，也就顺从他。你想想那个年头，兵荒马乱，刀枪四起，狼烟滚滚，今天这股义军来了，明天那股军队来了，谁有功夫调查这案子？民不举，官不究，那老道家又没人，也没人敢到官府去告发，就是告了也没人管，所以他是逍遥于法外，就把火面观的佛门禁地变成一个贼窝。日久天长，他又收俩徒弟，就这对矬胖，一个花面虎，一个青面虎，这师徒三人是狼狈为奸，干了不少的坏事，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他干什么。叫朱能和朱顺下去踩盘子做买卖，把朱元璋给绑架来了。这朱能朱顺喜出望外，走到郭辉山的山下，迎面来辆车，一看里头有个美貌的女人，干脆来个顺手牵羊，把这买卖给做了，把故事想到庙里头，打算弄一个压寨的夫人。没想到这件事被徐芳等人发现，这才跟踪而至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咱们书不重续，单说老道石壁辉一解要把朱元璋给解过来。当时他跟朱元璋讲，你现在磕破中指，撕坏龙袍，你呀、给你们营里的徐达、刘伯恩写封血书，我多了不要，就要1000万两银子，把银子给我送来，把人给放了，你回去还当你的皇上。这1000万两银子少那么1钱，我就把你耳朵给你拉起来，要不把你鼻子给你炫起来，再要送过来就掏心挖你的五脏。这绑皮样这玩意多狠，把朱元璋气的心说话，1两银子我也不给呀、恶道，你身披出家人的衣服，口念法号，做的就是坏事，孤岂能答应你的要求？你等着，天兵一到，你们是一个也难逃。而且我两旁朱元璋死在眼前，你还说大话？要不给银子也行，就把你送到元人那儿，我们秦宫受赏。徐芳一听吧，看这意思，皇上一半时死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在朱元璋的身上有所贪求，不达到目的，他不能杀他。徐芳一想，趁此机会我去送信，把长茂他们引来，就是一场大战，把皇上救回去。想着这是起身刚要走，在他身后站着一个人。刚才咱们说了，那人曾经拍了徐芳一巴掌，打得喉疼的，还是那位。 你说这人也准点，一伸手扒住徐芳的脖领子，像抡小孩一样，抡了个大圈，顺着窗户给扔屋里去了。徐芳那个骂，心说谁他妈那么缺德带冒烟的？他也没看见是谁，哗，这窗户一开，徐芳摔到屋去，把群贼吓得一乱呢。无良婆，婆婆婆婆婆婆婆婆，心说话是怎么回事？这位怎么进来？咱们再说徐芳，小伙子有能耐，要没有啊，这样就摔死了。但是扔的那位心里也有数，准知道摔不着他。徐芳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燕云十八翻，哐哐哐哐。紧跟着使了个鲤鱼大挺，砰！站到屋里头，当然是脸也变色了，心噔噔噔噔直跳。心里说话：等多等我找着这个人，我非跟你算账不可。但是眼前，咱得说眼前的事儿。徐芳一伸手，嘡嘡，拽出那对冰铁鸳鸯棒。用棒一指着老道石底灰和屋里的小贼，拜拜！杀不尽的毛贼草寇，胆大包天，天包胆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竟敢抢我们的皇帝陛下，真是死有余辜！万岁休要担惊，臣在此。朱元璋一看可来的亲人了，自然是高兴的。爱卿快些救姑，皇上你放心，这就救你。哦，这群贼才明白，闹了半天是明营来人了，但是来多少他心里头没数。老道气急败坏，一伸手，开开开开开，拽出三门宝剑，分身赶奔徐芳。徐芳一合身跳到院去，点手唤老道：哎，这地方不算账，这个地方得失难，你们都出来送死了。周能这小子脚着不含糊，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。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，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。徐芳一想啊，现在时间宝贵啊，那虚晃一把，嗨，在刀里把枣核镖瞪出来，一抖手，才引出一场大祸。